非常宝贵的诗歌啊，求主照着我们真心所唱的成全，我们愿意跟主去，为主而去。做基督徒简单形容就是来来去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所以来来亲近主蒙恩，来了以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来来去去就成为基督徒了。来到主面前亲近蒙恩，经历主，认识主，被改变了，然后被主差遣出去。很感谢主啊，也谢谢教会给我这个福分跟机会参加你们的啊宣教周啊宣教月的侍奉啊。过去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今天早上，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也从主给我的负担里面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如果你们礼拜五、礼拜六有来的话，哈，你们就晓得我有一个确信，我有一个 conviction， 有一个负担。而且我深深的相信宣教不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当然更不是教会点缀性应付良心的一个工作。很多教会有宣教，那我们教会怎么可以没有呢？啊，我们跟他一比，我们这个好像我们在教的是白卷，或者我们这个成绩不太好啊，啊，这些都不是宣教的动机。啊，宣教不是教会的选项，耶稣给门徒大使命，他们从耶稣升天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照着耶稣的应许和吩咐，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到了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彼得起来宣扬福音，许多人扎心，3000多人受洗，教会有形的建立了。完成大使命第一件有形的事情就是建立教会，教会为了大使命，因着大使命而存在，教会要担负起完成大使命的责任。那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有礼拜堂非常好，但是有很多的地方没有礼拜堂，但是有非常活泼的教会啊！如果你们有机会，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机会，到欧洲去旅游啊，看看很多庄严神圣的教堂，可惜空空的，或者甚至卖掉了，改变了。有教堂不一定是教会，教会没有教堂可以很活泼，教会又有教堂，感谢主，那非常方便，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但是教会就是你我蒙恩得救的这些人啊，我确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宣教的托付跟使命。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昨天前天来的话啊，你大概记得我强调有4个行动。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请跟我讲好吗？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我礼拜五就讲了，当我在亚特兰大教会牧会啊，第二年我就开始有宣教的聚会。有位弟兄就问我，牧师为什么要办这个聚会？我说因为你问这个问题，所以要办这个聚会。你不晓得为什么宣教的年会啊，就是为了我们一起来了解、思考，再出发来宣教。应该了解，应该关心宣教。宣教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好朋友他出去做宣教士所以你关心啊。如果那些宣教士你跟你不太认识，或者那些机构你也根本觉得不太认识，所以你就啊置诸脑后。你应该关心宣教，你应该支持宣教。Boston 教会的顾问牧师王志老牧师在20世纪的时候曾经被主所重用，在中国，在南洋啊，他跟他的哥哥王载牧师啊，他们从福州出来，以前福州有7君子，他们两个都是被主所用的啊，尼托生弟兄等等的。他的哥哥王载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No Bible, No Breakfast。我没有读经以前我不会吃早饭，他很注重这个灵修，全世界人都知道 啊，这个中国人用英文讲 No Bible, No Breakfast。 那王志牧师也有很多的名言，其中关于宣教他有一个对联，就是要人去钱去祷告去，口传笔传生命传。所以不只是要差遣人去，我们也要成为里面去的那个人，也要前去。我看我们教会的资料，你们明年宣教的任线的预算是12万美金，感谢主，感谢主。不过我告诉各位，不要太自满。我在七月的时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宣教使命的教会，我可能跟大家讲过2007年我听到在洛杉矶富勒顿的地方有一个韩国教会，他们叫做恩典韩国教会 Grace Korean Church。 这个教会那个年成立25周年的纪念，他们不是叫做 Anniversary, 不是叫做25周年庆，他们是25周年的 Mission Festival, 宣教庆典。他们在那个之前25年在全世界派出400多个宣教士，在200个国家跟地区建立了8000多间教会，他们教会在后来才有自己的堂会。我问比较认识他们的同工，他们全年现在的预700多万美金，一半以上做宣教，350万以上做宣教，不是3万，不是30万。那当然我们不是要来比，也不是要来竞争，因为我们不是韩国人，韩国人他们就明着要比要竞争，我们中国人心里在比但是嘴里不说。求主向我们这个取乎其上，见贤思齐。我鼓励弟兄姊妹关心宣教，支持宣教，慷慨乐意的奉献，让宣教的事工没有缺乏。那个韩国教会他们的受薪的同工一年只拿10个月的薪水，请你们不要听错我的意思，不要联想太多，他们的同工拿10个月薪水，因为他们把另外2个月奉献出来。他们说 We live simply so that our missionary can simply live, 我们过简朴一点的生活，把钱奉献出来，让宣教士外面可以活下去。他们所得到的供给比我们在美国少得多，我们节衣缩食，其实少上一次馆子，少吃一点好东西，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的宣教士跟很多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有宣教意向的一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的影响，后来第二年在洛杉矶尔法那边有一个教会成立，叫做恩典使命国际教会。他们有一群专业人士，退休的牧师医生组成，他们全教会基本的经费不是用在教会，基本的就是去做宣教，世界各地去做医疗宣教，在穆斯林的群体当中做医疗的宣教。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效法的，很值得鼓励我们的一个教会。我们应该了解，要关心，要支持，要参与宣教。礼拜五晚上我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都应该，都要，第一个透过祷告参与宣教。祷告祈祷是宣教的根，宣教是祈祷的果。祷告不只是在背后的支持，祷告在属灵战争的角度来看是第一线的开拓。祷告到工厂开，人会去。我们常常是祷告太慢，祷告不够，所以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宣教祷告，为宣教祷告。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你们要求，有求有祷告，才有工人兴起，才有宣教，才有收割庄稼。要收的庄稼多，确实是如此。上个礼拜我在亚特兰大教会有美东南的宣教祈祷特会，我们有各种专题，其中有亚特兰大教会的同工，他们到英国去帮助这个华侨布道会 COCM, 因为他们说在英国就有10万以上的留学生，是不是这个数字而已我不知道，也许更多，谁去来带他们。他说在英国的这个留学生大概2年绝大部分要回国，因为英国不太容易留得下来。回国以后他们面对就业的困难，有很多的危机，所以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很彷徨，需要人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全世界有15亿8000万的穆斯林回教徒，那个人口跟中国人口差不多，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华人要担起向穆斯林宣教的这个负担，这个群体非常不容易，抗拒、排斥、逼迫啊，不要只想到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多数人都是很友善，都很好客，但是很不容易。你跟他讲上帝爱你，他的阿拉不会是爱的阿拉，所以你讲的同样的话他完全听不懂，你必须用你的生命生活来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要参与在里面，从祷告来支持。我们祷告太少，求主让我们奋力的祷告，像耶稣一样的，他的祷告是一个侍奉，祷告不是偷懒，不是不敢出去做工所以拖来祷告，祷告是真正的动力。就好像英国很有名的一个讲道王子斯布珍，听说在他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群人在祷告，那是他教会的发电室，他的动力从那个祷告来。求主让我们不只是听，我们去实行。昨天我们讲到宣教的本质就是从神的爱而来，而神的爱触摸到我们是因为他知道、关心、关怀我们的问题和需要，不只是灵性的救恩而已，我们全人的需要他都关心。所以耶稣在地上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因为这个缘故，有人为了吃饱来跟耶稣，虽然会造成误导，耶稣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看着那些人饿着走开，他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五饼二鱼无济于事，但在主的手中可以变化，可以成为祝福。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祷告，透过爱的关怀参与宣教，开始宣教。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呼吁弟兄姊妹，这个爱心关怀的宣教行动的本质要从我们的四周现在来开始啊！昨天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举手愿意委身在这边，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所以容许我对昨天晚上已经举手的弟兄姊妹提出一个建议，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如果你记得你的委身，请问今天对你最亲近的人你说过什么鼓励的话？你对他们表明什么样的爱跟关怀没有？要 practice。 初中的时候我就学会一句话，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所以你要学习对你旁边人不是谄媚，不是说假话，看见他的优点你真心的夸奖他，真心的鼓励他，真心的接纳他。有的时候你们会意见不合，有的时候你们会摩擦，但是你愿意很快的就谦卑下来。我在亚特兰大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学法律的，从中国大陆来，非常优秀，先生是一个移民律师，在纽约做得太成功了，后来逃到亚特兰大，因为太忙了，所以他跑到亚特兰大去。他太太是一个公司法的律师，现在是靠太太养家。这个先生回到中国大陆去为主发展很多的事业。这对夫妇他们因为我二女儿的见证，他们到教会后来信主了，信主以后他们参加夫妻的研讨会，然后完了以后呢在路上又吵架了，但是他们很诚实的说，我们这次吵架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吵完架3天不讲话，这次吵架半个钟头以后我们就和好了。我们不是 perfect， 我们不是 sinless， 主耶稣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不是无罪的人，被称为义，但是我们可以 sin less and less， OK， 越来靠主越得胜，越来越不失败。所以让我鼓励提醒各位，我跟我太太常常分开，所以小别胜新婚，我常常在新婚状态。那分开的时候很好，因为我常常就可以跟她打电话，就跟她讲甜言蜜语，但是那个不算。等我回去见到她的时候，当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前几天她身体不舒服，跟我大女儿约好要一起吃饭，结果他说，哇，我身体不舒服，不要去了。他常常这样子，最后一分钟他就爽约了。我知道我的大女儿一定不高兴，我也很不高兴，因为我也很期待我们回到亚特纳跟我大女儿在一起吃饭。那天我闹的情绪了，我就跟我大女儿说，我现在很不爽， 委送了，啊，我真的不痛快啊。他听了以后，他当然也更不爽哈。他说我这么难过的时候，你还在不爽，他就责备我，你都没有想到我难过。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自私，我只想到我的不高兴，我没有想到他的难过。我就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只顾我自己的感受，忽略了你的感受。我是一个常常犯错的人，但是主给我机会，所以我愿意我们互相勉励，让我们对我们亲近的人越来越有忍耐，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懂得怎么表达关怀。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你不是为了利用这个东西要他勾引他信主，你是真诚的爱他，接纳他，即使他不信到底，你还是爱到底，有一天他会改变。宣教，你到外面去带多少人信主，远不如你带你旁边最亲近的人信主，那个感觉强烈，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可以了解、关心、支持、参与宣教。那今天我要用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来分享人人宣教，我们全教会总动员参与宣教，这是很熟的一章圣经，请各位翻开来，我们翻开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因为很短，所以我想翻开来以后我们同声来读马太福音五章13到16节，请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段圣经我们很熟，我们也常常用这段圣经来彼此勉励，我们要为主发光，我们要为主做盐，甚至有的团契叫做光盐团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团契。我知道很多教会有所谓的光盐团契，这个利益很好，但是我今天要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那我有四个重点，很容易记。这四个重点呢，第一个是关于谁要宣教，第二个是讲怎样宣教，第三个是去哪里宣教，然后第四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是像光跟盐一样的。所以我的重点很简单，我现在就可以下台了，因为我讲完了四点。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就是这样简单。但是我来解释一下哈，不然这个教会要替我出飞机票可能会收回了哈。你们啊，或者应该讲我们，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耶稣在加利利一带行神迹奇事，然后他的名声传到叙利亚一带的地方，很多人都来追随他，那他就带着门徒跟众人就退到山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所谓的登山宝训，耶稣对着他们讲说天国的伦理。那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就是所谓的八福啊。耶稣讲到八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福，过年的时候福要把它倒下来贴，叫做福到了，对不对？我们上帝是施恩赐福的上帝，所以耶稣对群众讲到一开头开宗明义就是怎样得福。不过怎样得福跟我们一贯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用现代的形容会叫我们跌破眼镜，颠覆我们的思想。因为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虚心不只是谦虚而已哈，我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谦虚的牧师，因为他名叫谦顺，对不对？太好了，我们应该谦虚。但是那个虚心的人有福，特别是讲到邻里贫穷的，我觉得我一无所有，就好像那个税吏一样的，神啊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到你面前。上帝要我们有这个虚心。清心的人有福了，还有一样事情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思想，那讲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我们通常想说枪杆出政权啊，谁凶啊，弱肉强食啊，优胜劣败啊。但是耶稣说不是的，是温柔人有福了，他们要承受地土。 那些人听了以后，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就成为蒙福的人了。所以耶稣讲完了以后就转过来说，你们，我应该讲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听信福音蒙恩生命被改变的人，不只是耶稣的门徒，不只是牧师，不只是宣教部的同工，不只是出去宣教的人，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位，你们，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主的门徒。可能有人说，哦，我没有参加门徒训练，我还没有那么热心啊，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是门徒。如果你这样讲，你就搞错了，你就不知道圣经了。因为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门徒才称为基督徒，没有是基督徒不是门徒的。如果基督徒不是门徒，是违反圣经的。使徒行传11章26节，巴拿巴把扫罗从大树找来，在安提阿调教那边的门徒，他们不只是得到属灵的教导，而且生命改变了，所以他们在外面就被人起了一个绰号，这些门徒被起一个绰号叫做基督徒，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不做门徒的基督徒。如果你以为你只是一个平信徒，你只是一个基督徒而已，那就不对了，因为上帝的心意。所以宣教的使命不只是去传福音叫人信主得救，是去使万民做门徒。你不是门徒，你怎么会叫人做门徒？我要自己做主的门徒，然后带人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变成属灵的倍增，这才会达成宣教的一个效果。所以你们，我们，全教会的人，全教会的人，没有旁观者，没有旁观者，每一个都 involve， 全教会参与。所以宣教年会不只是一个节目，不只是一个周末，不是一个礼拜，那是我们全天候 24/7 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蒙恩，就有这个托付，就有这个托付。耶稣说你们，有一本书讲到宣教的历史，中信把它翻译出版汇集，以前是五本小册子汇集在一起，叫做宣教披荆斩棘史。中信就在北加，所以我们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请举手。宣教披荆斩棘史，有人，很少人，很可惜哈。这个大概这个越近的地方大概越不会知道，所以容许我向你们推荐，郑重推荐这本书啊。这个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80年代得奖的一本书，讲宣教历史。它从初代教会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因为还来不及嘛，啊，21世纪的宣教历史等我们现在来写，等各位的参与来写。可能有一章讲圣何西中华归主教会他们的宣教，感谢主。那本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讲一个很叫我们惊讶的事情，也叫我们应该是很羡慕的事情。他讲到教会在主后33年成立，耶稣被钉埋葬复活40天显现，颁布大使命，门徒祷告，圣灵浇灌，五旬节传扬福音，3000人受洗，耶路撒冷教会建立，隔了几天又行了一个神迹，5000人信主，一下子就近万人信主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主后33年的时候成立了。到了主后313年，当时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透过种种的因缘，他成为基督徒，而且宣布以基督教为国教。而在那不到300年的时间里面，基督教从小小的弹丸之地，一小罪的人被逼迫，被藐视，要被抹杀，扫罗就要把教会除掉，让他的良心能够平安，结果反而他被上帝得着了，成为一个极力传福音的使徒。教会在逼迫里面成长，居然影响到整个对他充满敌意的异教的世界被扭转过来，变成基督教的世界。有什么力量呢？那本书说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信主以后就四处去传福音，叫做传福音的人 evangelist。 第二个原因是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信主以后就透过他们的著述来说明，来传扬福音，这叫做护教学者。第三个就是殉道者。初代的教会我们都晓得，从历史上 到西元六十几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罗啊，暴城暴君焚城，然后把罪名诬赖在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受尽逼迫，在罗马的竞技场上要彼此搏斗，要跟野兽来搏斗，甚至被绑在柱子上，要把他活活烧死。有一个这个早期的啊，一个主教叫 Polycarp， 他八十几岁，被绑在树上，绑在这个柱子上。你如果否认你的信仰，就把你放了。他说：“我几十年上帝的恩典没有改变，我不能够否认我的主。”他就活活的被烧死。这些殉道者的见证震撼了旁边的人，所以传说有罗马兵丁执行了死刑以后，就把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接下来程序下去。哇，这是多么有力啊！所以教会历史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讲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那第四呢，就是初代的教会他们的生活，其实初代的教会对四周人是见证了一个爱的群体。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啊，他们初代的教会，他们很多方面都很强，他们的崇拜在殿里，在家中，所以不是只有礼拜堂，他们崇拜的时间是天天，哇，我不晓得今天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办哈？天天在殿里，在家中，对不对？敬拜神，除了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包括吃饭都是一个敬拜啊。我们很多人在家里，我今天在跟苏长老讲说，我有两个哥哥，我们三个兄弟啊，我们很珍惜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但是在一起吃饭就会顶嘴。我只有两个哥哥，唐崇荣他们兄弟有七个，所以唐崇荣那个辩才无碍，我如果再多几个，我可能口才会更好一点。我只有两个哥哥，而且我是最小，我都辩输他们。我现在在想说，等你七十岁，我六十八岁的时候，我就会赢你。啊，当然是很幼稚的事情哈。他们初期的教会，他们在一起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众民的喜爱。哇，他们在当时的见证很厉害哦，因为四周人敬畏他们，因为神在他们当中有神迹奇事，可是又爱他们，又敬又爱，这才对。单单有爱没有敬，那个爱会变质；单单有敬没有爱，敬而远之也没有用。基督徒要在人群当中让人又敬又爱，他尊敬你，不敢侵犯你，可是又羡慕你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我很希望跟你一样。初代的教会没有办布道会，他们有即席布道，但是没有刻意办布道会。为什么呢？他们的生活就是布道，所以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台北有一个教会，去年我听到了，我很感动，我很熟的一个牧师，以前跟我同工过。这个牧师说，感谢主，我们教会终于可以不要办布道会了。不是他不要办布道会，而是天天有人信主，他们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都有人信主，都有实习。这个教会很特别，感谢主，感谢主。哪一天我们教会办很成功的布道会，感谢主。哪一天我们不用靠布道会才传福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见证者，那就了不起。然后他们过一个生活，他们把自己有的拿出来分给别人，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那这是违反人性的。人性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对不对？你看那小孩刚刚长大的时候，他什么玩具都一大堆，他都不喜欢玩，别的小朋友来的时候他就抓回来，这是我的啊，这是我们的天性。但是居然初代的教会不是因为律法要求，不是勉强来的，他们自发的，当然也有他的当时间的因素，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就要再来，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们就把自己拿出来了分给人，凡物公用。我们现在很忌讳讲这种事情，因为这叫做共产生活。共产生活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勉强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生命，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谁愿意这样做呢？但是他们就活出这种生活，所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他们不只是彼此相顾，而且他们照顾社会四周的弱势群体、贫穷的人。因为纪念主的说，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要照顾贫穷的人，要为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来主持正义。初代的教会这样，有一个罗马皇帝名叫朱利安 Julian， 他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因为基督徒不拜罗马的假神，所以对他来讲是无神论者。他说这些基督徒他们彼此照顾，所以在他们的当中没有一个逃犯的。在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可能这个职业工作都保不住的时候，难免有的人会有困乏，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有真诚爱心的相助。 他说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讨饭的。不止这样子，而且他们照顾社会上的人，这个皇帝自己很惭愧说，我们都没有做到，基督徒做到了。今天全世界各地天灾人祸很多，感谢主，也让基督徒也觉醒了，有更多的教会参与这种慈惠的工作。在我们的四周，我们也做这样的工作。啊，我想我们的观念慢慢都突破了。那最后一个因素非常重要，是我今天要讲的直接有关的，就是当时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都是主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见证，不只是使徒，不只是那些传福音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主的见证。如果只有宣教士，如果只有牧师传道人在那里传福音参与宣教，我们会发现你越宣教，基督徒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以加法的速度来得人，但是世界上是以倍增的速度来生孩子，它生产率会比我们。那中国大陆是很特别，听说在美国一天不知道关掉多少间教会，一天平均有多少人离开教会，这是很悲哀的一样事情。但是初代的教会，他们每一个门徒都成为主的见证，或者说多数的门徒都是主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们我们，我们每一位。以前在台湾有很多的口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据说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大学的校长，在抗战时期他说，中华民国到今天没有灭亡就是因为有我。哦，这口气好大。他不是说他了不起，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人人都有责。已经过世的林道亮院长，他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他的办公室有一个对联，以神国兴亡为己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哇，这是真的神国的心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你们我们，我讲了很久，我应该结束了。他讲的第一点，我们会加快，我会加快。不过因为前两堂憋得很紧了，所以这样就松了一点，所以请你们原谅。第二个，怎样宣教？我们一想到宣教就想到要请名嘴来讲，名布道家，名道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嘴嘛，对不对？这些布道家他们很有经验的，他们很会讲啊，而且还很会制造气氛啊。我参加格林汉布道团的布道会，我是青年组的主席，他们有一个陪谈的训练，然后他们还有一种事情，我想不是故意制造气氛，可是他们很懂得怎么样引起群众的反应。所以在格利汉呼召的时候呢，这个台上各地都有陪谈人在那边，他说陪谈人先走下来，他不会在台上讲，训练时候讲的，所以你先走下来，别人就敢走下来。那个某一个程度也是一个群众运动嘛，陪谈人先走下来，所以还那个要信不信的人，他在那里犹豫的人，诶，看到有人走了我也敢走了，我就跟着一起走下来了。他当然有很多的技巧，我不是说他靠技巧，因为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这些布道，我们一想到宣教就想到这些布道家，就想到种种的特殊的表演。但是真正的宣教不是靠表演，不是靠装的，不是靠说的，是靠活的，是靠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原谅我再问一次，我在前几天有问过，但是屡试不爽，因为今天有好些人可能这两天是今天才来。我问你，如果你碰到一个陌生人很热诚笑的人来找你，然后跟你讲一套很有道理的话，请问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这个人真好，讲的真有道理，我相信他，门儿都没有。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干嘛这样子？他有什么目的？对不对？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嘛。中国人很悲哀啊，因为五千年历史我们已经伤来伤去了，从小我就被教导，陌生人对你好不要跟他去，因为那时候会拐孩子。听说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你不要看我现在，你不要看我现在，我从小就知道了，陌生人不可以信任，好悲哀哦。我们中国人讲民无信不立，结果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敢信。我想普世的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文化的传承里面，但是我们很世故啊，所以我们不是看你讲的。我发现另外相反的事情， 如果你一个好朋友，你很信任他，他讲的离谱的话你也相信。可见你不是信任他讲什么道理，你是信这个人。你这个人能不能信？你这个宣教人能不能信？四年前我在肯亚奈罗比参加一个福音的聚会，听当地的非洲人讲，他们说这个穆斯林伊斯兰教在非洲也在扩大他们的势力，但是他讲一样事情，他说在非洲的穆斯林的国家是典型的荆棘地，有两方面，一个是实质的，一个是象征的。象征就是很困难的地方，实质的是那个地方都是很荒凉的荆棘的地。他说很需要宣教士，他说但是我们需要宣教士来到他们当中先住两年，不做什么事情，不说什么事情，就是活在他们当中。因为你进去要说要做，他不会相信。我听我二女儿讲一件事情，有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地方，他先学语言，但是他语言学得不太好，宣教士学语言学不好是很糟糕的，他学得不太好，所以他不能工作，所以他学了两年，到后来勉强可以，结果他出去以后很多人信主。他前面来的人学的语言比他更好，讲出去讲没人要信，他语言学得不太好，做了两年出去了，因为人家看他两年了，人家信任他的，他出去讲人家信了。不是信你讲什么，我们要会讲，我讲的有道理，要能够辩说服别人，但是不是靠你三寸不烂之舌，是要靠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百闻不如什么，你听一百遍没有用，我要看你。所以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很多地方出现是什么，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让人看见基督嘛，无形的基督透过教会显出来，你们来看，人家要看，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能不能跟你们推销长头发的药？你不会买的，等我头发长出来，我看到季风在你们灯光下面也会反光，发现我们两个都很有，我们可以互相辉映，我们都是会反光的人啊。我们在座有几位也是反光的人，我们虽然不是光，但是我们会反光也还不错。等我头发长出来，我就可以推销长头发的药，我可以跟你讲 Rogaine 都有效，但是对我好像还没效，欧姆斯也差不多吧。我们能不能告诉在座的姊妹们怎样瘦身？门都没有，等我瘦身以后你就会相信，对不对？基督徒的宣教就是这样子。世界上有很多的专业，他是什么人不要紧，他专业很了不起，好啊，基督徒不行，因为基督徒你说的跟你的生命生活不能够不同。其实我们最有力的信息不是说什么，而是我活出什么。这是不是叫我们不要说，而是我们要很会说，但是很会说是在我的见证跟下来就能够说得清楚。我们要说为什么信，信什么，怎样信，这就是传福音最简单的事情。信什么，为什么信，怎样信，给人机会信。但是你前面有很多的准备，特别对我们华人很世故很受伤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对这么重大决定永恒命运的决定很少一听就信了。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来了这边不久以后，我就去被引诱去看一个 timeshare 的地方，很不幸我就买下来了，我现在就被 hook 到现在还没有脱身。因为这种广告都是你要现在立刻决定，他说法律规定，我不知道哪一门的法律，我也不知道法律是被他们 lobby 出来的，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了以后立刻决定，我们中国人有重要的事情很少是立刻决定的，而且很少是自己决定的。以前还常常报上看见的，我两征得双方父母同意，两个都已经博士了还要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因为这个重大的事情不是我决定就好。当然现在慢慢不一样了。为什么信耶稣？就是你现在信就好了，不要管你家里怎么样。我想这个不是很智慧的一个方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从生命生活的见证成为一个信息，然后加上我们能够把信仰讲得清楚，讲得让人家信服，不是装的，不是表演的。第三，去哪里宣教？刚才我们唱诗，把主的爱带到什么地方？人群当中。所以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 这个世上是什么？就是我们深入社会的各阶层。那怎么会深入呢？教会要出去布道，地点各方面都会有它的局限性。可是弟兄姊妹，你日常生活接触的就是社会各阶层。所以这个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影响跟责任。你说我没有什么影响，哦，不要，你说没有影响，问题是你有什么影响。每一个人都有影响，你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你影响人羡慕成为基督徒，还是影响人对基督徒厌恶？我们都有影响，如果你不发挥你的影响力，你旁边的人就得不着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要成为进入世上的社会当中人群当中的一位。我在想说，耶稣接下来就讲到我们是光和盐。从光和盐我们也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光和盐是很有穿透性的，盐一点点就有味道了，对不对？哪怕只是一点的盐，它就发挥它的调味的作用。其实反而太多盐也不好，所以把盐都堆在教会里面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出去，所以这就是进入社会。所以我们在教会聚会，让我们亲近主、经历主、认识主，生命被改变，被主的爱所充满，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在这里陶醉，让我自己在这里彼此我闲你闲，而是让我出去以后一点点盐发挥作用，对不对？这所以聚会是为了散会哦。那有人聚会就想散会，不是这个意思。好的聚会是让你散会以后成为一个见证。这是不是我在聚会里面很嗨啊？我唱得很高兴啊？不是的。我常常在想说，我这个人太拘束了。我看到那些比较自由的人，他们会举手，我这个手很举不起来，很重啊。后来我在想啊，他天天举手不算的，那我这个从来不举手，我举一次也很好，哇，释放出来了，我突破我自己的个性了啊，我的身体语言也跟我的敬拜合在一起了。那我重要的不是在举手不举手，我重要的不是在我在聚会里面多享受，而是聚会完了以后，我领受主的托付，我怎么样见证？那是有渗透性的，啊，是有穿透性的，而且我现在就讲了盐和光了。盐和光还有一点就是没声音，盐和光没有声音，对不对？盐你尝到味道了，光照到了，没有声音，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60年代有一首歌叫做《The Sound of Silence》，很有意思，很 powerful， 最有力的。不是大声，所以我发现有些人乒乒乓很大声，我觉得是烦死了。最有力的是没声，所以音乐里面的休止符很 powerful， 对不对？你整天吵到乒乒乓乓，哎，忽然停了，哎，你就醒过来了。上帝对我们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而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哇，上帝的能力显明，当然要他的启示。因为不然我们笨的人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了。但是真正有力的就是好像光和盐一样的。那我就讲到光和盐了，我就要结束了，不用担心哈，大概在五分钟就完了。盐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调味，一个就是防腐，这个很清楚，对不对？虽然我们现在都为了健康都减盐了啊，无盐了，但是真的没有盐就不能吃了，对不对？但是还有盐太多也不行啊。所以我常常想，在教会是一个盐堆。我们基督在教会里面很得其所哉，不生啊，你要出去才算了。你要出去，哪怕就是你一个人，你是真正的盐，你就产生调和的作用。这个调和有几方面，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们要言语和气，好像用盐调和。所以我们的言语是一个调和的作用，我们可以用言语来刺激人，来伤害人，我们也可以用言语来调和人。所以我们的言语是不是在一个调和，是让人和谐的吗？我的言语常常我们就是祸从口出，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从造就人、肯定、鼓励、欣赏，然后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调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说，你们要有言彼此和睦，所以讲到和睦。所以这个调和不只是一个和谐，是让人与神和好，让人彼此和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与自己和好。 我们在主里面被主赦免，被主接纳，我们就脱离了里面的矛盾冲突跟挣扎。在基督的爱里面，我认识我是谁，我接纳我是谁，然后靠主我成长。不是说我是谁我就赖皮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的，我就靠主被主改变，江山易改，本性能移，靠主能移，靠主能够慢慢移，虽然不一定很快啊，我就在主的面前被主改变，那我就成为和平之子，使人与神和睦，我就发挥盐的作用。第一个调和，第二个是防腐。以前没有冷藏，没有冰箱，到冬天，我想每一个家，我们有一点年纪，虽然我是很小，但是我看到父母，他们都要腌肉，对不对？用盐去在里腌，盐可以防腐。我们叹息说，这个世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啊！什么什么后现代，搞到半天我已经是很脱节，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代了。反正这个时代越变越坏了，那、啊、越变越坏，所以我们就也跟着一起坏吧。不，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呢、啊。所以在这个败坏的时代里面，我们有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我们应当遏止发面的恶化，我们要有道德勇气，我们不是整天指责人。很可惜，今天基督教在美国就是反对反对反对，对不对？反堕胎，反同性恋，然后大家都过来玩，大家都讨厌你。你应该反对的要反对，但是你除了应该反对以外，你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呢？你哪不是好的，你只有反对，当然那些这个邪门的东西就当道了嘛，对不对？所以求主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盐。英国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做千博士 Oswald Chambers， 他写了一本书流传很广，中文翻译成竭诚为主，英文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这个作者很有意思，有一次他有一个短文，他写的说，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但是我们都想做世上的糖，我们都不愿意做盐，我们愿意做 sugar。 我就想起一个很好玩的事情，1976年我太太跟我头一次，我已经来过，但是我太太第一次跟我来，我们在这个啊，在南加州，我们去看我们一个同工，这个同工是在美国读书回到台湾去的，然后他有一个养母啊，美国人，我们就住在那个养母的地方一个礼拜。那么这个同工呢，整天就叫我秋哥，因为我姓秋，比他大一点，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用哥哥姐的称呼，他叫我秋哥秋哥秋哥秋哥。到我们快要走的那一天，他的养母忍不住了，问他说，人家太太在旁边，你整天叫他 sugar 是什么意思、还好他问了，不然我就冤枉了哈。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做秋哥，我们很喜欢做 sugar， very sweet， 哇，这个很甜啊，我们甜言蜜语啊，上帝爱你啊，通通是好的，都是好话，好话要讲，但是该讲的义正辞严的话敢不敢说。求主让我们愿意为主成为盐，把人调和，但是也能够防止他的败坏。那我们是世上的光，其实我不是光，主才是光，但是我有主，所以我就有光，我把主照出来。那光也有两个作用，至少第一个是照亮。有一次我在台中去参加一个聚会，在山上，然后聚会完了以后，那时候骑摩托车下山的时候，下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啊！我说糟糕，还好远远有一盏路灯啊，这就是光，这个光就给我一个希望，就给我一个方向。我们是世上的光，当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方向，看见我们就是看见希望，他就不是在漆黑里面没有目标了。我们能够指出什么是生命的道路。那光还有一个就是显明啊。其实什么叫做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的地方叫黑暗。黑暗不是实质的东西，光才是实质，因为光有 energy， 对不对？黑暗不是实质的东西，光来了黑暗就没有了。最近有一个广告，电视广告做得还蛮成功的，好像是什么芳香剂的广告啊。那个人蒙着脸，然后到一个破房子里面，又脏又乱，但是因为有芳香剂，所以他以为到一个很漂亮的房间，后来把这个手机一拿开，吓了一跳啊，那个芳香剂很成功。你一看啊，吓一跳！什么是光？光就是让人家看见他的光景。为什么人家不需要主？为什么他不羡慕主？因为没有被光照，对不对？ 如果你是光，你在他旁边一照，他就发现相形见拙，他就发现他自己里面缺了很多，他就发现自己的肮脏污秽。以前我看到一个遇到故事，有一个人在一个黑暗的船舱里面，又有蜘蛛又有什么东西，他觉得安之若饴。后来光一照，他吓死了，说这个怎么这样子了？有光他就知道他的危险，他就知道他的需要。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是耶稣讲的，我们有照亮有显明的作用。我昨天讲了一个，可能吊到大家胃口，所以我今天要讲。西方说你可以牵一匹马到河边，但是你不能叫它喝水。有一个农夫说我能够叫它喝水，怎么叫它喝水？他说我喂它吃盐。所以如果你是盐，别人就开始有胃口了。他为什么对主没有胃口？因为没有尝到盐味。你是盐，他跟你一比，他就知道他缺少什么。你能不能这样比？我们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那你敢不敢拿出去跟人家比？不是你去比较，而是你的生命能不能成为盐和光。请跟我一起来温习四点。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一起来好不好？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请问是谁？我们。怎么样宣教？生命跟生活。这不是叫你不说，但是以前我们说太多了，我们现在要有努力的求主改变我，而且今天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所以宣教不是只等到短宣，等到宣教是到哪里去，今天你我在这里都可以宣教。我这次所要着重的强调的，就是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都有机会，都能够做的祷告，爱心的关怀，在我们四周成为光和盐，这是宣教的起点。1865年戴德生在英国成立内地会，他呼吁征召英国的年轻人到中国做宣教士，但是他对英国的年轻人说，如果你在伦敦不是宣教士，不要以为你坐船漂洋过海摇身一变变成宣教士。我还记得几十年前听戴绍正牧师用英文 quote 他的祖宗所讲的话， A tr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you。我们以为我到哪里去坐飞机坐船我就去变成做宣教士，你在这里不是宣教士，你出去也不是宣教士。求主让我们在这里开始宣教，我们全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你说人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悟的。求主成全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我们知道你的托付，我们也尝到主恩的滋味，只是我们亏欠，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被撒旦所迷惑，我们被世界所霸占，我们在你面前没有真正渴慕来得着你丰富的恩典，经历你，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要跟人分享见证的时候觉得很空洞，或者都是讲过去的老事情。求主施恩，我们不是盐，我们不是光，你是真正的盐和光，但是我们得到你，我们就有盐和光。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盐，为你发光，照着你所说的，我们有好行为让人看见，就归荣耀给你。求主赐福保守圣何西中华归主教会全教会，从同工到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关心了解支持参与宣教，透过祷告，透过对四周人爱心真诚的关怀，透过盐和光的作用，求主悦纳，求主成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对不起，最后广告。